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文山。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3月号，题目是保护网络隐私，撰文是陈小玲。短讯软件 WhatsApp 早前要求用户同意将个人部分资料与其母公司 Facebook 共享，此举引来全球用家哗然，更引发短讯平台大移民的现象。在这次采访中，记者需要同时使用 WhatsApp 和 Signal 去联络被访者，因为有人称对 WhatsApp 已失去信任，坚决与之割席，亦有人处之泰然，安心继续使用 WhatsApp。 去留两派都有自己的想法，然而出人意表的却是大家一致认为另一个社交平台才是泄露隐私的大患，所有被访者都认为避之则吉。有人指网络世界里留下的痕迹有如纹身一样不能擦去，5月15日是接受 WhatsApp 共享条款的期限，你对网络隐私问题认识足够吗？ WhatsApp 的母公司 Facebook 在2月12日发布了一条显示实力的新闻稿，宣布截至当天 WhatsApp 的用户人数突破20亿人。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Statista 今年1月的调查，WhatsApp 在全球通讯软件的使用人数上遥遥领先，较之第二位的 Facebook Messenger 多出 35%。 WhatsApp 不单在短讯软件上是一哥，根据网站 datareportal.com 在去年10月的统计，全球最多人使用的社交媒体软件 Facebook 以27亿用户量名列第一，而 YouTube和 WhatsApp 则各以约20亿排于第二、第三位。 WhatsApp 的渗透率亦很惊人，根据去年10月发表的 Social Media Marketing Trends， 非洲国家肯亚 97% 和南非 96%， 南美洲国家阿根廷 93% 和巴西 91%， 欧洲国家西班牙 88% 和德国 80%， 亚洲地区马来西亚 92% 和香港 79%， 这些地区绝大多数的人都使用 WhatsApp 为他们的主要短讯平台。至于北美加拿大， WhatsApp 的渗透率是 56%， 美国是 20%。 WhatsApp由两名前雅虎的雇员 Brian Acton 和 Jan Combe 成立，他们的灵感来自在购买了第一个 iPhone 后，二人决心开发一个新的短讯程式，卖点是在使用者的名字旁显示他们的状态。 WhatsApp 在2009年推出后，即时开启了即时通讯的新时代。WhatsApp 在2013年用户人数已增长至2亿人，当时的模式是用户在免费使用一年后，一年即会开始收取 0.99 元的年费。2014年 Facebook 斥资190亿美元收购 WhatsApp 时， WhatsApp 在全球拥有 4.5 亿活跃用户。2016年WhatsApp 取消了年费计划，完全免费开放使用。同年4月 WhatsApp 实施了点到点加密方法 End-to-end encryption，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任何人甚至 WhatsApp 都不能读取用户的通讯内容。2016年的8月， Facebook 更新了 WhatsApp 的隐私政策，要求用户选择将他们的部分数据与母公司 Facebook 共享。这次的数据共享 主要是将用户的电话号码与 Facebook 联系，声称如果你在 Facebook 上有账户， Facebook 可以提供更多的好友建议，也向你展示更多和你有关的广告。2017年 Brian Acton 离开 WhatsApp， 创立另一短讯平台 Signal， 并注册为非牟利机构。2021年，当 WhatsApp 用户人数突破20亿时， Facebook 再度在今年1月6日要求用户同意与 Facebook 共享个人资料，但这次属于强制性，不同意便不能再使用 WhatsApp， 当时的期限为2月8日。这一次的更改条款是这样的，共享范围， WhatsApp 用户的资料将与更广泛的 Facebook 网络共享，如 Instagram 和 Messenger。 无论你是否拥有这些社交媒体的账户，这些资料都会被分享。不被共享的资料，根据 WhatsApp 网页的声明，这软件的核心功能点到点加密短讯和通话仍然不会改变，无论是 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不能截取，这代表任何人都不能知道用户之间在说什么。 WhatsApp 也不会有用户的短讯和通话记录，亦不会与 Facebook 共享用户所在地点及通讯录。通话短讯可以设置为消失，群组也仍然可以设置为私人。共享资料，根据 WhatsApp 网页的声明，将与 Facebook 共享的资料包括用户的浏览资料、语言、时区、 IP 地址、流动网络、手机电池用量、信号强弱和网络供应商的接收情况。虽然 WhatsApp 再三强调致力保护用户隐私，也力陈这些改变只有商业通讯程式用户受影响，然而广大用户仍然反应强烈，触发了大规模的网络移民潮，纷纷转移到类似的短讯软件 Signal 和 Telegram 去。虽然全球有20亿人在使用 WhatsApp， 但并非人人都遭遇同等对待。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Facebook 表示欧洲地区，包括欧盟、欧洲经济区和脱欧后的英国，在共享条款上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换言之，他们不被强制将个人资料共享到 Facebook 上去。这被视为欧盟隐私监管机构在法治上的胜利。根据 Global News 报道，本地电讯隐私专家认为，加拿大没有强而有力的保护隐私条例，这方面国民不像欧盟国家人民受到保护，结果在更新条款上遭遇有区别的对待。在舆论压力之下， WhatsApp 将接受条款的期限延长至5月15日。假如你是 WhatsApp 的用户，需明白到天下间没有免费的午餐，究竟你愿意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呢？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3月号，题目是《保护网络隐私》，撰文是陈小玲。我是文山，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